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有必有方。这是一档在 IndieNova 的帮助下得以成立的播客节目。在这里，我们着重从设计的角度讨论游戏，以期在后现代的社会中得出并分享自己的设计理念，并给听众带来启发。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有必有方，我是今天的主播莉莉。
我是 Noka，
我是 Aaronis，
我是之前的主播研究生，那今天的主播。
对，然后今天我们这期想讲的是 Paper Please， 中文名叫请出示证件，是由一个美国的设计师 Lucas Pope 做的一个他的后期主要是他一个人开发的一个独立游戏。然后这是一个怎么说呢 Puzzle Simulation Game，就是你是扮演一个边境的签证官，然后有很多人要通过你这里入境这个国家，然后你通过对比他们的证件和就是给你的规则，然后判断他是不是有资格进入这个国家，或者是甚至没有，但是你也可以让他进入，然后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这样的游戏。
然后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昨天我跟莉莉也讨论过一下，就它有一些地方还是跟找茬游戏有一些接近之处的。
对，它的核心玩法非常简单，就是其实就是找茬找不同，然后每天会它会给你一个规则，说这样的证件是合格的可以进入的，然后你就要对比就是进来的人的证件，然后判断他是不是合格，给他 approve 或就是 deny。
那个你们怎么看呢，对他是不是这个 puzzle game 这方面
啊？我觉得是吧，
但是你觉得呀？
我觉得这不是个 puzzle game 啊，因为我觉得 puzzle game 是这样的， puzzle game 应该是有谜题的，然后它是有正确答案的，但是paper please我觉得就你任何选择都不算错误，我觉得每一个选择都有它最终的结果，所以它没有说引领你到哪一个正确的就是哪一个正确选择肯定会导致哪一个正确的选项出来，所以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 puzzle game， 它就是一个 simulation game。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玩的前几期，就是我玩了前几天的这个流程，它当时是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说这个游戏本身如果我们剥离掉它的后期这些所有道德抉择的话，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就是它还是有什么叫正确的，就是你知道你要看的那些点是什么，然后这些点如果对不上它确实是不能够入境的，就是它是一个不合格的证件，从证件这个角度上来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考虑它比如说后期有的这些其他的机制的话，仅从它就是最根本的这个游玩方式来讲，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大家来找茬的，我觉得是一个大家来找茬的 puzzle game。 但是你说的这个问题在于，就是它后期加入了其他系统，使得你通过它还是不通过它这么一个二元的这个结论不仅仅由这个谜题本身而决定，同时加入了你玩家的判断。那么实际上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这个游戏就其实仍然还是有判断的对或者判断错的，就比如说后期如果出现这个情况，比如说对方给你了一些这个小恩小惠，你决定放过他，和对方哪怕没给你这小恩小惠，但是因为你看漏了什么东西误把他给放错了，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就是从玩家的角度来讲是两个不同的行为。那么如果我们能区分这两种不同的行为来讲的话呢，相当于这个游戏实际上还是有玩对了或者玩错了之说的，
因为
前者是你有意识的犯错嘛，对吧，
就是很明显的 puzzle game， 就比如说数独这种，
对对，
就很明显是需要你通过思考然后找到正确的答案，
对对，
但是这种游戏我就没有，就可能就思考的不是特别深，就只是看哪个是一样的，
对，
哪个不一样。
我觉得这样，它是一个核心上是一个不是那么深入的 puzzle game， 然后在之上它还叠入了其他的要素，就是它没有在 puzzle 方向深挖，它在上面叠了一些其他的。
其实很多 puzzle game 都是这种，
对对，都是这样。
比如说 Monument Valley 啊，其实也是找，
对对，
就是找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你点一点，
对对，
拖一拖，然后
你看现在就包括三消，你说算不算 puzzle game？ 也算 puzzle game 对吧？然后 你说它有什么正确的吗？或者说这种打分的，其实也不好说。就是它现在好像也没有那么绝对的界定，说什么是 Puzzle， 什么不是 Puzzle， 不一定非得从特别纯粹的抽象的角度来讲一个纯粹 Puzzle game。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也可以算它是 Puzzle game， 虽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那种特别经典的，
嗯，
或者说特别理论意义上的 Puzzle game。
嗯，是，而且。他做的这一系列游戏，就是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帅气的人，但是长得非常像德普，
对 Johnny Depp，
骚气的小胡子。他做的这一整套游戏，都非常有这一类的风格，
对，
都是这种大家来找茬，或者是首先画风都很具有时代感，我个人觉得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就是90年代黑白默片的感觉。然后玩法上，大多都是一些繁琐的日常工作。首先 Paper Please 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你作为一个移民签证官，然后玩法上基本就是移民签证检查员的那个日常工作。然后他在 Loom Down There 33里头做了一款叫 Unsolicited 的游戏，然后中文翻译是叫不请自来。你主要是经营一家信件公司，然后按照客户的具体要求填表，然后签字包装，然后回信。其实也是点点点，然后找具体客户要求的不同点，然后也是个大家来找茬的游戏。然后The Sea Has No Claim， 稍微有点不同是，你是扮演一个救生员，然后就是一个搜救的过程，六度妨碍这是也比较特殊，你是扮演一个侦探，然后从蛛丝马迹中找到就是案件相关人员的一个游戏。然后 The Publia Times 是一个你作为一个报社的编辑，然后挑选出这个对国家有利的新闻来进行排版印刷的一个游戏。这一系列的游戏我感觉都是在就是很明显看出他那个设计风格都是你扮演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小角色，然后你去体验经历这个小角色的那个日常工作。
我还以为莉莉是这 producer， 你没想到你说的都
没有，就是稍微
对
都
被你
放在他的
说完了，全都被你说完了。对，就是他的风格其实特别的明显，就是他的核心的Gameplay 那一层其实都很简单，然后比如说像刚刚说的有个叫六度什么中文名？
六度妨碍，中文名是六度妨碍。
对，它就是
six degree 什么？
它大概模就是你就是一个警探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犯罪团伙，然后他们在运一个炸弹，然后通过就是比如说它是相当于它的核心其实是个记忆游戏，然后是好多好多组人在走。然后你知道一开始那个重要的东西在谁手上，然后你就要记住他和他的同伙，然后到了第二个场景，那个其中一个人就把那个东西带到另一组人身上，你就要记住那组新的人，对，
是谁是这个嫌疑人，
对，然后你就要把这些全部记下来，对，你能，然后但是你要记得他的样子，你不能只记名字，
然后最终有个开枪，
对，最终你要把所有人
打死谁，
对，
犯罪嫌疑人都射死，
对，不能下打，
那全打死就行了，
不行，会打错了就不行。
而且这游戏的翻译这个名字翻译成这样，我总觉得应该是有梗没翻译出来。
它叫什么 ？Saboteur。
哎，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每次玩，他都把那个开始的人和结束的人换一次，所以你每次玩，如果你没有发现到底是怎么运行的话，每次玩还是不能保证你选择的是正确的。
对。然后还有像前面说那个什么 The Republic Time 是吧？就是你这个报社的那个杂志编辑之类的东西，对，
报社编辑是吧？
然后
Republic Times，
对，就是选社会主义好这种情况，然后资本主义水深火热。
那
这
个报纸，
这
报纸是在这游戏里面出现过吗？还是什么？
不是，这是他的其他，
就是
他
之前的一个游戏。
他之前在，他参加了很多 Lunar Day，
对 ，Lunar Day，
那叫 Lunar Day。
是一个算一个 game jam 啊，在线 game jam 这样。
迷叔老做那个视频，
嗯，
迷之声，
嗯，
对。然后那个就是报社编辑那游戏，就是他给每天会给你很多很多新闻，然后你要挑对这个国家就是好的新闻放到报纸上，然后你的目标是在三天内把那个 royalty 对吧？是吧？提升到吧，提升二十，就是
把那个
对
三天老板 royalty 提升20%。
然后并且那个要就是相当于是个比阅读速度的游戏，你要读很快，然后找到那个
游戏全都是
找的时候骂街的
时候文字找茬，
就是什么一个爆炸死了600个人这种你就不能放，
就不能放，现在只能死50多个，
就得那种什么我们国家什么又提升啦、之类的那种。
应该说爆炸了之后，哎，我们抓到犯人了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这里面有一个那种小机制，就是有点像那种华容道里面，就是你要把所有东西都摆在、刚好摆在那个报纸上。
The sea has no claim 也是
对那个也有，
就是你一开头可以选择自己的救生资源，
嗯，
有什么什么探测器，各种探测器，还有什么巡航舰，然后你要探测这个人掉在哪个水域，
嗯，
然后它一开头有一小格子，然后你可以拖进一些尽可能多的需要的那些物资。
这是一个美国人，
嗯，应该不华容道说错，应该七巧板的玩法，
嗯，
刚好放进去，
就是小空间，尽量放更多的资源，
嗯，
对，
生化危机，
对，然后那个救人游戏就是你，在救人之前先把你需要的物资尽可能的都放到那个你的 baggage 里面，然后到了海上，然后。比如说有一些雷达探测，然后可以探测周围这个区域有东西，然后你再用另外一种东西是可以探测一个角，这个角度有人，反正就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找到那个就是要救的人位置在哪，然后去救他，就是一个
小。而这些游戏，但说出来我感觉都是一些挺没意思的事情，但是。就是填表签字和寄信，这个感觉也是非常没意思的，就是签证其实就是盖章其实也是非常没意思，但是你把整个过程做出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有种仪式感还是什么的，就让我感觉我是这个工作人员，然后这件事情就变得稍微有点责任感也有点意思了，就是你如果是简单的判断这个人可以走可以不可以走，而没有那个盖章的过程，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承认这个
就没意思，
确实有这个仪式感在里面，
嗯，
然后我觉得他这个游戏的就是如果我们具体在 Paper Please 这游戏上来讲，我觉得他这个仪式感其实是为了服务于他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叙事的要素的，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游戏如果他讲的不是一个这种类似这个东欧国家的吧，然后一个专制集权有点专制集权意思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行政官，如果他不是有这个背后的这个趋势在的话，他整套的这个仪式感其实就算做出来仍然是一个相对来讲
他这我觉得这个仪式感是他非常喜欢用的一种风格，就是他的Unsolicit 它也有那个签字，就其实都只是点一下，然后点一下签字，点一下那个装到信封里，然后点一下 deliver， 点一下送信，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你看到那个点签字，它在那个信件下方签了一下字，
就有一个权威的
意思，感觉对，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是得有的，
觉得很多也有政治暗讽的意思，
就是尤其是在有这个仪式感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他采取这个手法其实就特别适合做这种政治暗讽的或者这类似的感觉吧。
而且我觉得他的游戏，
他首先用这个仪式感就能体现出一种这个行事人的，就是玩家行事者的这个权威，就是能够体现出玩家本身的这个主动性。但他又同时在这个上面加上其他的一些限制，比如说，就是然后让你的这个玩家的这种主动性出现一种背离。我说的还是这个。Paper Please， 就比如说你这个盖章里边就能体现出，就你盖了这章，就是其实你现在是主管，你是签证官，对吧？你盖这个章的这个过程，让你觉得你特别的 有这种生杀夺予大权的感觉，对吧？
对对。
但是实际上，真
正
决定你的，又
决定
你
去
盖这个章的，又并不是这，
又
并不是完全你自己主导，对吧？
嗯、
是你背后你认为这个东西合适不合适，包括那个人给你有什么什么条件什么之类的，对吧？包括我相信 Republic Time 也是差不多，对吧？
嗯、
就是你虽然说有这个删除的这个权利，但是你行使这个权利。这个目的却并不是你决定的，你只是一个更高级的目的所为了完成他自己目的的一个行使的工具。
你还是一个小角色，
你还是一个小角色。
嗯，
那我觉得他用这个这种仪式感的东西，就能够体现出你看似有权利，但是你最后你自己的这个
也是受害者，
对这种悲哀吧，这种叫什么二元的这种对立的方式，然后用来表达他这种稍微有点黑色的政治讽刺的。一个目的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但是我觉得反过来讲，如果你用这种像什么这个六度，
那
个好奇怪
，six degree sabotage，
然后反正 six degree sabotage， 然后就他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像这个 Paper Please 或者 Republic Time 这样的这种对立感吧。他最后虽然也是有一个仪式感的，我决定杀谁，但是他更多就是。只是为了杀谁，或者说只是为了这个剧情推向高潮的一个结束而已。
嗯、
它不像这两个里边一直都有一种背后的矛盾在。
嗯，所以说起来这个矛盾，我觉得是设计的一个大亮点，因为这两个很冲突的，你是要比如说有时候会有一些需要你帮忙的人经过，你是否放他们经过，以及你这背后需要行使你在这个职位上的职责，以及养活你家人的这个职责，这两个对立的时候。玩家该做出怎样的一种选择，我觉得这个 meaningful choice 真的做得很好，就是特别的有趣。
其实更有趣的就是非常也不叫更有趣，就是有趣一点就是在于这些 meaningful choice 都不一定是引向你，就是这游戏好像没有什么好一说，对吧？就是无论你做什么，你就是在比烂，对吧？
还是有的，
有好
是
吧？
就是前十多个结局基本都是烂，但是后面的几个结局就是。它总共有二十个结局，后面的结局都是好结局。
是，
但实际上最后好结局其实好不到哪里去。
也有全家一起都逃到国外的。
问题是，
也有那个，
我觉得是什么好？
就是你们国家被那个是吧？革命军解放，
这还叫好结局？
但是它有趣的是，它那个本来是那个国家叫。什么的
？Glory to Astar。
对，是他本来他那个是 Glory to Us something something。然后，如果是革命军赢了的话，他会 Glory to New
A 是吧？对吧
？A 是吗？然后那个移民了之后是那个
Glory to another country。
All
be 没有，但是你家
Order 还是什么的 ？Above all 还是什么的？
开心的生活。
我觉得
其实
是埋了隐患，就是说你去了那边也是一样。
对，所以他其实这几个结局就是你在哪里，你都是要继续现在这样子的生活，不断的面对这种命运的抉择，
国家机
决定一边决定着人家的命运，一边有不有。就是因为这个各种小的决策而影响到你们全家的命运。
我倒觉得那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对啊。
所以其实它
还是在于，就是
因为你本来就是小决策，小
他没有，对他没有这个我们常规意义上的完满结局，他不会说我成为了幸福快乐的一家村子，活在童话里，不会有这种意义上完满结局。我的意思是说，他提供所有的 meaningful choice， 实际上是一个比烂的过程，对吗？然后。在这个比烂的过程中，这里边的 narrative 就自然而然浮现出来。你会思考说，我为什么要在这两种烂里边，谁强迫我在这两种烂里边选的，对吧？那实际上就是这个游戏背后 narrative 浮现出来的是这些这个它设定的这个政治隐喻的东西，说这些东西，这些政治的事情本身，让你只能在烂里边选择烂，就是选择哪个更不烂。
嗯，
就相当于
我倒是觉
得
是，
我觉
得
我
很多烂事情里面找到一点。
我先说完，就我感觉这情况就是，比如说你想要体现一种什么的这个悲剧的情节，对吧？你实际上就是给玩家塞屎，然后让玩家在两坨屎里边选一坨屎，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让玩家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坨屎。比如说有一个，我举一个最简单的这个例子，比如说你要在一个游戏里边，你要选择你是要杀掉一个。 有良知的毒贩，还是要杀掉一个没良知的警察？
嗯，
然后你谁都不愿意杀，对吧？你说杀了警察，然后你报道出去也对这什么不利？你杀了一个有良知的毒贩，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对吧？他有良知，他说我想当一个好人，无间道，对吧？
嗯。
然后，但是这个事儿就是你在做这个选，但是你必须要杀一个人，最终。那最后你做这个选择，无论是你做什么选择，你玩家其实心里都不好受。那么这时候你就会反思，就会让玩家去反思是什么让他走到了这一步选择上。这个其实是他的一个手法之一，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
那、所以其实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多中间状态，就是，就比就他每天有两次给你犯错的机会，是吧？你可以用这两次犯错的机会，既不对你家人产生任何威胁，也不对外人产生任何威胁。
根本不是独裁国家，还能让你犯错，
所以这算是那游戏设计者给的一个。怎么说呢，给大家良心的一个喘息的机会。如果你做的足够好的话、就是如果你能够正确判断大多数的人养活你的家人的话，你可以这个犯这么一两次错误，这种假装它是一个错误的满足自己良心上的一些要求、
而且你可以非常开心的收贿、收贿行贿。
但这个说到稍微回到稍微早一点点的，你们刚才说的那个在两个坏选择之中选择哪一个的这个状态，其实有点像那个悖论，就是在那个铁轨上面有六个人被绑在那儿了，然后你是一个火车司机，你是要直接撞过去呢，还是改变到另外一个有一个小孩子在上面玩的那个铁轨呢？就其实有一点点像这样子的感觉、
就道德困境，
是一个道德困境。对，
我个人倒是没觉得他特别有明显到的困境。
我玩了两天都玩不下去，就是因为我整个人都在崩溃。
没有，第一遍玩游戏的时候是觉得，我得是吧，天天喂饱家人，天天给他们吃饱喝暖的。但是
吃饱喝暖
啊，对，我第一遍玩的时候，我选择的是 easy mode， 所以这个还挺容易，就基本每天没筹过钱，然后
easy mode 就好很多。
对，第十一天的时候还来了1000块，就是突然有个人给我1000块，然后就毫无考虑的接受。
对，你后面立马被没收了。
对，然后嘛，过两天就被没收，然后第四五天就死了。这就是我第一遍玩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有体验，挺不受就不受我控制，然后我会做很多我靠我自己良心判断所做的选择，或者是我靠我自己的那个分内判断做的选择。
第二遍你就 gaming the game 了是吗？
但第二遍我就变成
就玩游戏
gaming the game， 对，然后我就知道你这个。不喂饭他死不了。你让他病着 他只要不是 very sick 他都死不了。very sick 你再给他药是吗？然后他只要不是 cold 你都不用给他给暖。你就这么就天天可以省不少钱。
好可怕。
你想一下，你 picture 一下你的 family 在 这个游戏中，他如果不是数字他就在你面前，你想想。
但尤其是我看了危机之后，我就觉得
就变成数字了。
就变成数字了。就是第一遍玩的时候我是觉得你这个游戏能早晚是要家破人亡。
我不觉得，我觉得
这游戏你看难道不是看它的第一瞬间你就觉得这游戏要家破人亡吗？我看到第二天有一个人翻过墙去，然后被人枪毙了。我就知道这游戏早晚要让我家破人亡。
我不玩，就是我第一遍没有玩 easy mode， 然后我就觉得道德选择特别强，就是
我也是这样觉得。
第一遍肯定会觉得，
就是
第一遍
就我家人快死了，然后我又没钱，然后我之前又犯了很多错，然后有个人就有很多人来说求我让他过去，比如说那个他丈夫后面带了个妻子，还有那个就是有一个人身后跟了一个。就是卖妇女去妓院的那个人，就不要让他过来。但是那时候有一次我就让那个人过，因为我实在没钱了。我再不让他过，我家人就会死。然后就那种时候感觉就特别强。那一级梦的，
你家人其实不会死是吗？
会死啊，就是
我知道，就是说你已经 very sick 了。那你玩的还挺惨的。
就是因为之前第一次玩，然后就很老犯错，然后又搞不懂。
我第一次玩还是挺有体验的，感觉会很多剧透，因为 因为如果你知道了，就是我们现在给你说了、就是，
游戏结构肯定是这样的。就在你看的时候，无非就是一些不法分子想要进去给你塞钱。
但是你不知道他这些都是编好的，第几天第几个人物会来，
对，是固定的，
是谁？对，这都是固定的。但是你第一遍玩不会知道，你第一遍是黑箱，你第一遍就非常有感觉，但是
其实我觉得可以随机，
知道了之后就全变成游戏了。
它的主线的人物是固定的，而且就是它的选择一定是那样，就是
就它一定会给你塞那么多的钱。
对，
对，
然后
你第十一遍一定会给你塞1000块，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文字冒险游戏。
反正就
其实有点像，
对，
就是一个
重玩的话会
因为
不会很想重玩，
有点像 AVG 之类的。重玩也
就是从头玩的话，因为你都知道那些，就我在一个地方卡
了，我可以 control 掉，对吧？然后
卡了几次，我重玩了那几天好几遍，我就有点受不了。
我觉得它保存机制还挺有意思的呀，它直接
对，你可以从哪一天开始？
这肯定不能让你随心，
非常棒，
不能让你随便
放，就从哪天开始，哪天就继续开始。然后我觉得它就是。每个选择其实有给你回转的余地，就是比方说我那天选了1000块钱，我然后我死了，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游戏你选了一个选择就肯定导致你另一个结局，但其实他会第二天给你2000，如果就算你接受了，你也有机会存活下来，就是他会有一个叫 EZIC 的那个，就是革命军会给你一个机会，你把那个革命军要你放的人放过来，你就可以躲过第15天的审查。就是，他的选择不会那么简单，他是有给你留不少的回旋余地。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用心的。
我主要觉得这个游戏就是，我同意你这一点。对，
我觉得是因为是，可能是因为他一定想让玩家玩到那一段，所以。就是玩到你革命军那一段，所以就算你不选择他也会再给你机会让你再选。因为好像因为我看他就是开发那个 blog 上面说好像是他是就是先写了几个事件嘛，然后主要事件主要的人物，然后把它摆到时间线上，然后所以那些东西是一定会发生的，然后其他东西再随机填进，就是
他是这样的。它危机里头也有非常明确的哪个 NPC 哪一天会出现，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就关乎到是吧，游戏的自由度的问题。
我觉得这其实我刚才也在想这游戏的自由度的问题，因为实际上就是如果我们脱离了游戏的环境来看的话，在这个预设的叙事环境下，在这个预设的这个历史环境下，因为这个人的悲剧实际上在于他其实没什么立场，他没什么，
而且设计师主要就是想让你经历这么一
段，对，他就想让你经历这种一个普通人在一个动荡的社会里边，
就我觉得
做出的面临的道德抉择。
如果自由度特别高是吧，基本那些游戏的故事都是靠玩家自己经历了什么就有什么，就网游那种
是，
但是自由度特别低那种就是明摆着你就一条线过去。但是我觉得 Paper Please
我觉得
拿捏还挺好的，拿捏挺好
的，
对啊，
我觉得比较微妙，就是比如说
他既每一条线他有起伏开始矛盾结束，他的每一个结束就是每一个那个故事线都有这个，虽然每一条故事线如果你玩到的是同一条故事线基本你们玩的是差不多的，但是我觉得20个故事线还是对玩家来说还是一件，
他20个故事线有多大的区别，
就是还挺大区别的，
都是在过程中决定的。
它有12个是前面的结局，然后有8个是结尾的结局。然后总共31天。
对，
其实大概我觉得应该差不多有三种类型的结局，一个是你是革命军的人，第二个是你要兢兢业业的继续。跟政府干，
反正
一是反动，二是这个就是政府的人，然后三是自由的跑掉了，跟着小毒贩跑到他们国家去了。大约我觉得大约是这样子的三种结局，所以就算他出现8个，可能也有点像是2×2×2这样子的一种选择。
我感觉其实确实好像还是比较这个 比较这个，我个人觉得就是，比如说，因为我没玩到结局，我你让我想这个故事就是设定的话，那无非其实也就是这三种路线，一个是跑了，一个是留着，一个是跟着，一个跟着政府军，这个跟着政府军干，对吧？
设计师也想保证玩家有这个情感上的起伏，
对，
不能太自由，我觉得这个拿捏的还是挺不错的。
你刚刚说那个情感上的起伏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有完整的开始，然后转折和结尾，就不像网游里头的一些故事，就是自由度非常高的那 Minecraft 里头的故事都是靠自己，
完全 immersive，
因为完全是对沉浸在里头，然后
那应该是 immersive
游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就发生了什么。
我前两天查了一下，
它不一定会有结尾，也不一定会特别起伏会非常就是剧烈，
像就是刚刚不是在说到他的那个 story 的事情是吧？
我
想稍微提一个，
刚是说道德选择是吗？
道德
都有点忘了，说到哪？然后就是想提一下他一个小东西，他说到他们这种小团队是怎么测试这种长线的剧情和就是进展的，然后他是做了两个事情，然后他一个是先把逻辑和 UI 分开，然后就做了一个快节奏 fast play 的版本，然后用那个来测长线的故事是不是运行，可以正确运行，然后有没有什么逻辑漏洞，有什么地方是玩不下去的 unsolved puzzle，然后这个完了之后，再把这个东西应用到一个 auto play 的，做一个可以放在那里自己玩的一个程序。然后上次在的有提到你们的游戏是你们的毕设是要做一个这种就是放在那里让它自己玩就自己运行就模拟玩家
有可以做一个这种就是相当于用来调试用的一个
对
它一个 debug 用的东西，就是它可以有一套人工智能让自己在那边跑，这样我们可以带速度调快，然后吃饭你看回来看发生了什么 bug。
对，然后他就 Paper Please 里面他测试就用到了这个，然后他就是然后他并且他设定了好几种玩家的 play style， 就是有比如说这种玩家他每次出现新规则他一定会错，然后他一定会把所有人都拘留起来，然后就是不同的玩家规则去让把它放到这里面来跑那个程序看是不是能适合各种类型的玩家，然后他就用了这个方法来验证就是来测试这种长线的有长线发展的这种故事的这种游戏，感觉还是比较有趣，就是也比较适合独立开发者吧，因为他本人不是之前在顽皮狗嘛，就是那种
比较适合特别有能力的独立开发者
那倒也是就是他说
这还得专门重新写一个程序
但是他说，
我觉得老大我
跑人，
我上次做那个什么，我上次去 internship 的时候，跟老大就是前一天说我要写一个 AI， 我要走了，就是那天我五点下班，还不是三点下班，我说我要走了，然后这个老板说你先走，我要写一个 AI， 然后第二天早上过来的时候，他 AI 已经跑了一晚上了，他已经写完了。
对，他说就是你要请一个测试团队是很贵的，
对啊、
而且很难找到很好
的，就是而且尤其是他这个行为其实不是那么复杂，就是他玩家的动词其实不够多，就是他无非就是对或者错，对吧？对于他的这个行为来讲，无非就是无论他怎么错，其实都无所谓，他只要知道是对了还是错了就行。然后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是完全可以黑箱化处理，他还不像，比如说，而且他就是，比如说他像那种大型动作游戏，你要测试这个动作的。
那没
物理的 bug 那没办法，你对吧？你总得找人，然后去到处撞一撞，看能不能穿墙，能不能打碎一些不应该打碎的东西，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像这种，就是相对来讲，它这个 verb， 它这个动作自由度其实没那么高的话，用这种测试方法，其实相对来讲还比较没有那么麻烦，没有想象那么麻烦。
但是他说他是用这个来测试，就是整个进程是不是对的，然后整个故事是不是能走。但是他并没有说用这个来测，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 verb 层面的东西，他测不了 UI 那种层面的东西，然后可能那种就要用另外的办法，就是其中一个小经验吧，感觉还比较有可以借鉴的。
说到设计方法，我觉得他的设计思路也比较有意思，就是他肯定不是像一般的就是游戏设计师 我想做一个 roguelike， 然后我想加个音乐元素在 roguelike 里头，然后我就做一个 roguelike 加 music game 的 combo。他的想法肯定是我想体现一个什么样的小角色，然后我要 用什么样的方式能 最能够体现他的这个角色的某一天日常的有趣的地方，然后哪些没意思的我可以摒弃掉。
嗯，
就是他的设计思路其实跟就是很不一样，
对，他不是很
就不是特别重我要做玩法，我要做怎样怎样的玩法，
对，
他就是想
表
达的
东
西，对。
所以我想起之前那个 Frank Lenz 对他的评价说，这个人才不管游戏好不好玩，欢不欢乐，
我就要这样弄，我就要说这个，
我就是有很强烈表达欲望
的。他做的游戏也挺有意思的，
对，都。
我现在觉得应该这么做，
对，
因为实际上你把整个游戏如果把它当做一个艺术形式的话，最后都还原到生活里面。
你应该是要作为一个作文，你想表达什么
东西？
对。我觉得这样子的作品也是验证了游戏能够被称为第九艺术的一个原因。
是。
那我觉得可能，很 focus 的方面不同吧。就有人想做那种，纯粹就是好玩的，
也挺好玩的，
放的
就是主要就是
好玩游戏。
对，主要就是问题是就是也没有什么问题，主要就是有的人的这种玩法就是现在艺术不也分这种叫什么形式艺术和这个本身艺术吗，对吧，就是有的人追求玩法的话，他相当于就是艺术中的形式艺术，他就在考虑这个比如说油画这种形式能发展到什么地步，这种笔法可能能怎么做，然后他就在探索这个，那这其实就让我们说的做这种玩法
油画融合素描是吧，
对吧，对吧。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想说我的这个作品想要表达一种怎样的情感，比如说印象派这种人，其实我们就想摒弃那些技法，就想表现一种怎样的情感，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回归到现实生活本身，考虑这个情感和这个艺术之间的联系怎么架构起来，那就像是我们这次 Paper Please 这个作者，他可能更往这个方向回来，
对，
没有什么对或者错，我觉得都算是艺术。
它的形式主义和表达主义，表现主义，
对，无论我用什么形式，只要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
对，就反正这是两种，都算是艺术的部分吧，就是。
说说他的换位思考。
什么意思？
就是，我觉得与其说道德选择，他给我更大的感触是换位思考，就是。你平常作为一个游客，或你平常作为就是你出国，然后你肯定非常担心证件丢了或者什么证件掉了，万一这个移民检察官不给我盖章过去，那我可能面临很多问题，就是什么飞机票就没了，然后我可能要被遣返回国什么的，但是作为一个那个移民检察员，对他来说。这个就你就是每天看到的其中一个人之一，你东西不齐你就滚，你东西齐你就进，对他们来说就是给我最大感觉是这个，因为每天都要面临这么多人嘛，
就我的工作也很繁琐，我
也
有很多要面对的问题，
你的那小屁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他这一点表达非常好的呀，
有种把别人的命运捏在手掌间，就是
因为我之所以不觉得他有特别明显的道德选择，是因为就这些人走了之后我也不知道他们怎样，说不定他们过得很好，说不定他们过得不好，
但是你会为了那个钱拘留人吗，就有一个
而且他还应该是有那个报
纸，拘留了并不代表你没有拘留了你就不会死掉，他有报纸他也不会说我今天没有放这个人的老婆进去他就死掉了，也不会说这种事情，
但是
所以他没有给我个结果，所以我没觉得有多大的负罪感
啊，你不会吗？
我不会，
因为我是
你就滚吧，
还是
已经学会了叫什么？最好不现在吐槽，你已经学会了1984里边那种，就是什么这三项思考，什么自由级奴役是吧？然后无知级什么学识之类的，就已经知道，就你只要不知道就无所谓，
对，不关我事儿。
我这已经是标准1984，
没救了，
没救了。
但是你。但是剧透一下，你放那个妻子过去，你可以得到一个小奖章。
那就没办法了。那
应该也有几个奖章是吧？
对，我感觉是那种 还有那个就是一直来回来找你的那个老头，
那个有奖，我好像得了四个还
是
五个的感觉，
就是有一些感觉他一些特别重要的人物。
没有，但是我第一遍玩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给我，那你不给我，就是我没放你过去，你不给我奖章，我也没觉得有多抱歉，因为我不知道我会有奖章是吧，所以我没放。
就如果我还有很多钱，如果我家人没事的话，我就会放过去。
对，有两次错误就是给你这个，
对，有两次错误都可以，
明天放人的机会什么。我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拿到一千块就应该，我是不是又该掐一段了？就应该拼命放人，感受一下狂放会怎样，是不是很爽？
所有人都 approve，
对、啊、就 approve 呀。有一千块有两千块，那时候就应该两天就是让这个、
我觉得还好秋萍不是这种边境
太可怕
太可怕了
让这个边境 happy， 让这个边境狂欢、
哎、还有一个细节比较有趣的是那个有个叫 George 的那个毒贩、
嗯、
他不一开始连需要 passport 需要护照都不知道吗、
嗯、
然后后来居然准备齐了
一
套那个、
就是、
一
直回来那个
对对对然后后来居然准备齐了一切的那个文档然后那一刻我觉得哎呀明明知道你这个肯定是假的、
嗯、
但是我没有任何依据说你是假的、
啊、最后是真的呀
他应该是又去办假证之类的、
啊啊、对对
但是所有的那个信息都是正确的、
啊、对对对
就中间有一次是说那个所有东西没有一切可疑之处是可以被放行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虽然不会觉得是一个道德抉择层面上的问题而觉得
哎那你过去吧
就明明知道哎呀这个明明知道你是个假的、
嗯、
但是还是要过吧、
嗯、我觉得里面还有一个像这种有挺多他有趣的就他挺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感觉
对他是很黑色幽默就包括那几个好结局我也觉得是黑色幽默、
嗯、对然后还有一些那种小细节我觉得也挺打动人就有一个人是那个什么可就爆炸的那个国家叫什么 K 开头的那个国家
什么 Colin
什么鬼的
朝鲜
对然后那个自爆的那个人过去的时候就你问他你过去干嘛、
嗯、
他说我要和我的妻子生活在一起、
嗯、
然后过去就把自己扎死然后感觉 哦就是那种
我印象最深的一刻是那个门卫就绿色的那个小门卫、
嗯、
他的该说是女朋友还是情人从那个国家过来、
嗯、
基本上什么证件都没有、
嗯、
然后你如果给过说他们就那种紧紧的就是从很远的地方就开始跑、
嗯、
然后你知道那条路很细很长嘛、
嗯、
然后很小的那个小人慢慢的移动到中间、
嗯、
然后一直抱在一起那样
摔个跤就是神作
感觉
很像秋萍啊
不行你今天太打破成就
太打破太打破这个东西然后我玩的那个时候好像当天还是第二天就有一个袭击然后我是那个射击速度不够快所以那个绿色警卫是死掉了然后我当时那个
就觉得
想到那个女孩子就说这个人是他唯一的亲人啊什么的好不容易过得近之后这个唯一的可以依靠的人也就这么死了我当时心情特别难受
我觉得他这个游戏弄的就因为很多游戏里面随便打死人我根本就不会有感觉但在这个有他的很多游戏里面你把一个人杀了就是一个人死了或者怎么样你会觉得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啊、你杀了几个人吗能杀的也
就是
都是坏人呢、
啊、但不一定、啊、
用枪杀的都是坏人的然后毒杀的一个
不是说杀就是我不让你过去、就你的人生从此就可能就
而且就算
不一样
就算你是那个你射杀的人其实也未必是坏人呢、啊因为像刚刚说的那个爆炸的、自己爆炸的那个人、炸弹犯吧他其实应该也是有这样子
对
这个时代当时的一种悲剧这样、
啊、
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即使射杀了其实你心里面也是不会好受
所有人都有他自己背后的故事的呀就是、就是对你这个签证官来说你看不到人家的生活你不知道他们、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就有他自己喜开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
对就是感觉他就是把这个情感传达很到位他就是只那么两三句话我跟你说一下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无所谓了
然后但是你就会就跟你说几句话你就会觉得就是有很大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就不像那种其他游戏里面随便就砍人死了我也不管那种
因为你都不知道那些人
对，其他游戏里面那些人就只是引号的人而已，就是他不是一个存在的一个人，真实的人的感觉。
是，
而且但是在这游戏里面明明是那个纸片的小人影，你会觉得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或者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那种感觉的。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应该如果没记错应该是个大叔，然后正见不齐就写了一个小纸条给我说，你今天好可爱啊，你今天好美啊然后被那个打返回去了之后，他可能隔了一两个来了一个人特别可怜，说这个都没有人爱我，从来没人爱我然后你如果把这个纸片给他，他会超级高兴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玩。
对，我觉得他就像刚刚秋萍说的，他有很多仪式的那种东西，就可能是这种小动作把它整个氛围构架起来，就你觉得你就在这里面，就是你才相信这些事情。就那些东西可能小仪式和小动作，我盖章我怎么样，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一个附加的一个东西。
对，而且其实想想他的这个游戏当中里面动作其实也很基本上很少。一个是能够盖章这一个动作本身。另外一个是那个检查，就是有一个什么红色的东西弹出来，还有一个是把人家拘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递回证件，
就递东西，然后
一共就这样子四个动作，然后其实这当中却折射出了好多好多事情，
还有就是你桌面上文件很乱，然后你要找各种文件那种感觉
很真实，其实有点
对。
因为你要拖文件还花时间，你要看的那个小钟，哎呀，我今天还要盖个十来个章才能保证我家人有饭吃啊，那感觉。
然后还有他那个就是，不是被扫描嘛，就是过来的时候，就有段时间说一定要扫那个 K 开头国家的那个人，然后他就是扫描的时候，他用的词是“你被选中了”。随机扫描，就是他其实是所有那个国家人都会扫，但是他说的是 random 的，然后感觉就挺那个，就他用了很多词也，怎么说，很符合那个他的故事的情境，
很符合集权国家应该
有的，对对对，就是我们只是随机抽查而已，
别想太多，
对对，说。还有一个很，他这个游戏要说问题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新手引导比较缺失。
哎，我倒觉得还好。
是吗？
我觉得他这个 difficulty curve 做得很好。
他怎么说，也不是说缺失吧，他没有用很多很直接的引导，就是让你出错然后你重来，然后你自己发现到底怎么玩的。
他引导的写文件上了基本上。
嗯，
就你一开始当天去先要看那份说明文件。但其实一个是我觉得他控制的很好的原因是，一开始你好像只有两本文件要核对还是什么的，反正很少。然后后来文件数才慢慢增多。然后在当你习惯了这些文件之后，他的这个每天的审查规则才会开始有更多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控制难度还是控制的挺好的，你永远有点新东西玩，但是我个人觉得不会特别的快或者难上手。而且这是一个方面，一个这是规则设计方面吧。然后另一个方面是因为你在这个比较动荡的时代，你的这个国家其实时不时的更改这种规则，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所有人来说其实可能每一天早晨
都是新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即使不给你太多的新手引导式的说明，我觉得也是很符合他的这个叙事的。
我觉得基本上还行，但是有一些地方有点就操作上你可能不是很容易发现到底是怎么弄的。就比如说我要 scan 那个人，就是我要 search 他，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search， 我搞了好半天我才知道。
他不是有个东西会弹下来吗？
但不是，但是你不点中那个规则，点那个点规则和它是不会弹出那个东西的。就是有些操作就是还是靠自己瞎摸索，而且它也并没有说明到底是怎么弄。
它一开始那个 rulebook 上面就说要点规则，然后点哪里，
有
这一条，
具体说点哪里，比方说你少了你这个人没有 passport， 你不知道是要点这个人呢还是要
点桌面呢。
对，就是后来才知道是要点桌面，就是
嗯，这个绝对有说，
好像
没有，他没说是要点桌面，
有说
有一条规则，不过后面好像没有，
他有教你说要点桌面，就是说如果缺失证据的时候要点桌面，
嗯、早期的时候
哦，那有说是
嗯，但是也的确。刚刚莉莉这么说，我想到有一点，就是核对指纹的时候，
嗯，
我一直是用肉眼来核对的，我不知道可以直接点两个让它对比。
哦，就是那个 highlight 的那个东西，
嗯、
我是到第七八天之后才发现可以用那个。
嗯，
我之前一直是用眼睛看的，然后我觉得我的天啊！不过我之前那样，我觉得真的好真实哦。
对，
我都要用眼睛看。
之前那样是很真实。
对，后来我就到处点点点点点。
但是我觉得他所有游戏我觉得已经就是比较浅比较容易懂比较容易理解、
嗯嗯、
因为那一天就是昨天然后我看了就是我们下一届很多人做的 Game Studio 的游戏十、
嗯、
个有八个人看不懂他们到底想搞什么
但你这么说就算想想我们当初 Game Studio 的游戏可能我们也未必
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因为我有明确的说明
嗯
就，
也许别人看你的就会觉得这个说明我看不懂。
没有，我的说明虽然不算好吧，我是文字说明，但是
文字说明也说个啥、
嗯？
文字就说明你怎么玩呗。
就一般来说，
是一个开始界面，然后怎么玩呗。
玩家表示太多次了，我不想看，跳过。然后说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做新手引导。
没有，我就三行字，是吧？
意思其实就是属于文字特别多，然后
嗯，我觉得他对。
但 Papers, Please 我觉得是那种你特别想看文档
但是我觉得他的所有游戏我都能玩懂
引导
到底是怎么玩、但是像 Game Studio 里头一堆游戏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这个、什么叫就是最恶心的文字就是你看一下、
但他的所有游戏都没有引导他所有游戏都
他其实有就是、
我知道他是渐进式的慢慢变难的引导就是一开头是基本的玩法很简单大概是要这么玩然后慢慢变难都是这种引导就是东西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多的
它其实有一些文字的提示但是它会用它游戏里的话来说、就不会让你觉得我是一个跳出来的一个新手
是是是、
而且你一开始是新官上任第一天、然后简单的给你几本那个 rule book 来自己读按照这个规则来操作就好了
嗯，
那种感觉
嗯，
然后读不懂是你的错
嗯我突然在想这种类型它其实有点 job simulation 的游戏其实我
想起那个 VR 游戏来了
对我不把引导做得特别清楚其实也可以理解吧、就是你上来你可能是新人但是我不是很懂有些地方我出错就是不会觉得你这个游戏做的有问题就好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觉得哎，好像还有点真实就是我是会出错的就是
嗯，而且其实你越来越习惯这游戏之后，后来还是挺快速的。
嗯，对，就是后来基本上不会再错
了、对，所以后来我的感觉是因为熟悉了这个系统，所以你就可以很巧妙的利用那个每天两次的犯错，去满足自己的一些愿望吧。
对。
然后到了这个时候，你要做的选择其实就挺大的。
就可能到这个，就在你熟悉了这个系统之后，不会犯那种错误之后、可能就会把目光更放到它整个的进程上然后趋势上来
对最开始只想啊，千万不要犯错犯错没饭吃了
嗯，一开始不知道那个 highlight 系统的时候用肉眼看完全就是
还有一个
很容易犯错
不好意思、
还
有一个挺好玩的地方是你可以购买你的这个、工具的升级然后它升级的意思其实就是给你快捷键，你可以按快捷键了。所以这个用游戏里面的货币去买实际生活当中的操作资源，这一点我觉得设计的挺好玩。
它 multi touch 也是快捷键。
哦，对，对，你们是用你是用 iPad 还是用什么？
没有，我是用电脑。
对，我是用电脑玩的。对，然后我是那种买快捷键，所以当我按空格跟按 tab 可以直接叫出来。
multi tab 的话，
我没什么感觉。
tab 的话本身就挺快的，我觉得 tab 本身就比鼠标要快。
对，
所以
我不怎么用，没怎么用。
但是用鼠标拖的非常累。
对，是我玩的
感觉升级 boost 的感觉挺有趣的。
升级 boost。就我卖点游戏资源给你，
嗯，
这样子。
小小说一下他提到的之前删掉的几个，他最后版本删掉的几个功能也挺有趣的。
嗯，
就他有一个是可以扫描那个 baggage， 就是行李箱。
嗯，
然后他后来把它放到扫描人那里、
嗯、
一开始是有行李箱过来，然后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嗯、
然后后来是因为size 的问题，
嗯，
就没有办法把这么多系统放在一个界面里，就把它删掉了。
嗯、然后这删的挺好的。
嗯，然后它其实它好多都挺有趣，但是为了考虑整游戏的整体的功能就删掉了。
嗯、
然后比如说它那个还有那个有个 switch， 就是没什么用、
嗯，
就是你可以把那个门闸门关起来打开。
嗯，
它本来是有用的，就是本来是有人会突然掏枪出来要打你，
嗯，
然后你就把它赶紧关起来。
嗯，
然后后来是觉得没有必要，就是已经足够好玩了，
嗯，
就把这个去掉，但是觉得。留下了这个小动作，觉得有人会
挺真实的感觉，
但是也有人吐槽说这个没有什么用、啊、拿来干嘛，然后不过他还是留下了。
嗯，
然后还有像那种就是他有什么 UV 防伪标，就是就是每个那个章到后期是要可以去扫描的，就紫外线什么的、
嗯、
看它是隐藏的图案、
嗯、
也是其中一个小系统。
对，但我觉得的确有意思，就、
嗯、
是全部加起来对于人脑的这个记忆力还真的挺挑战的。
因为他说他是有，就是他到后面他定了整个游戏就31天，
嗯，
然后他要把所有这些事件和就是他那个 flow 就是刚好安静的31天里面、
嗯、
就挺不容易，就是调了挺多，然后可能就任何一个功能多出来或者少一点他都没有办法刚好 fit这个时间长度，
嗯，
所以可能就删掉了挺多的。
但我觉得他扫描行李箱那个改动，我觉得改的，
嗯，
因为扫描人之后，你看到那个画面，
嗯，
我个人感觉是冲击更大了。
嗯，就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设置里面有一个小点是要不要看裸体？
嗯、
啊，还有这个？
对，你如果不点上的话，他穿有内衣的，就你点上就空，因为。不知道，反正有，因为好像是因为是有玩家抱怨说觉得看到裸体不舒服，虽然我并不懂为什么。
我反而觉得这个正因为你这不舒服、
嗯、
所以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因为实际上、
嗯、
怎么说呢，实际上对于在很多语境下跟你看到裸体好像是一种提供了视觉上的服务、
嗯、
但是放到这种比较模拟真实的这种状态下，实际上我真的不太想看那种感觉。
对，就是隐私的，
嗯
嗯，关于隐私和安全的讨论，因为它里面它本来还有一个小玩法是会有人找你来买裸照，
嗯，
就是把这些扫描的照片卖给他们、
嗯、
就可以换钱，
嗯，
然后也是一个那种道德选择之类的东西、
嗯、
它里面有特别多这种东西，
也是，
嗯，然后也是因为就是整个游戏的塞不下，然后一些把控上的原因删掉了
啊！但是你这么一说、
嗯，
我想起我当中有好几次是那性别判断错误的，
嗯、
我简直都要，
嗯，
就那种有些时候是你不扫描，你真的好像有些看的是个女的，
嗯、
那个证件上写是男的、
嗯，
你本来以为是错了，扫描出来、
嗯、
结果还真是个男的，那个时候觉得，
嗯、
这作者真的玩得好开心，
嗯，
不知道是不是随机决定的这些东西，
有个小丁丁。
嗯，这种时候就觉得还这简直不可信，
嗯，
所以有好几次那个人过了之后，我的那个罚单出来说这个性别判断错误，我都特别的无语。
嗯，感觉不知道是不是有讲到那种就是第三性别，就是变性人的之类的、
嗯，有可能有这样子一个暗语，但我的话好像。不知道，我这边的话主要就是觉得好像被作者骗到了。
嗯，不知道，可能不是很了解那一段的历史。
嗯，
可能是当时就比如说这种是不能被接受的，然后
也有可能，
对，就是我表面上是我是另外一个，实际上我是这个性别，
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题材。
嗯。嗯，那我们今天对 Paper Please 的讨论基本上就到这里了。然后这是一个关于怎么说人性的，讨论人性的善与恶的一个道德选择的 Puzzle Simulation Game。 然后是非常不错非常独立范的一个游戏，然后建议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然后它的网站上很多其他小游戏也非常不错，都是有开放免费试玩的版本的。最新的一个游戏叫做Odin
Return、
就是、
of Odin、
对，就是一个
奥丁的回归、
就是一个还原死亡现场的一个、就是那个船上的所有船员都死了，然后你可以回到当时的那个死亡的定格的那个时候，然后去探索他们的命运真相。
我感觉好像有点穿越到汉尼拔去、
反正他的新作跟之前的还挺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一个 3D 的跟之前的风格、
啊、
对，那风格有点像，但是玩法各方面不也有一点不一样，还是有点像，然后可以期待一下他的新作。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拜拜。